好，感谢主，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是2017年最后的一个星期，也是最后一天。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好，我就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信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你的话语是生命之道，你用主你的话语喂养我们。主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的祈求，恳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主你的真理，当我们看到主你的真理，当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主你的荣美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心里能够充满感恩，我们的心里能够充满赞美。我们恳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把这段时间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你亲自来与我们说话。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记得在就是刚刚过庆祝的圣诞，就是上周我们所庆祝的这个圣诞晚会当中，在话剧里面呢，有一个角色就谈到了人生所盼望的一件事情。那个角色讲到什么呢？他就说，我现在真的很希望转运。我想当我们讲到转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形形色色的社会里面，我们活在一个上上下下的社会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愁苦，我们每个人都很想转运，对不对？运不太好的当然想转得好一点，那运好的想不想转运啊？当然是想转的，对不对？有谁不想转运？运好的人当然是想转得更好。所以特别在今年我们阳历年系就是今年就是阳历年系当中，我们都盼望一句话是什么？明年会更好。对，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向往，就是什么呢？就是盼望明年会更好，我们盼望我们比现在的状况会更好一点。那么虽然圣经当然不是用转运这个名词啊，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在特别在旧约当中有很多逆转的故事啊。我们想到谁呢？我们想到拿俄米。那如果你知道路德记这个故事这本书的话，那拿俄米是一个在伯利恒住的一个妇人，她本来在那里好好的，但是后来就有饥荒，所以他们全家就搬迁到哪里去呢？搬迁到摩亚地区。结果一搬到摩亚地区怎么办呢？丈夫去世了， 两个孩子也去世了，结果怎么样？只有两个媳妇儿，两个媳妇呢，要怎么办呢？什么都没有。他们当他们没有男丁的时候，基本上就不能做工，就不能够什么都没有了。那结果他就听到啊，在伯利恒，上帝的手已经赐福了那里的人，他们就要回去。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合城的人都惊讶，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拿俄米去的时候是丰丰满满的，回来的时候却是什么？空空荡荡的。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你要叫我马拉，因为马拉就是愁苦的意思。你看到这个拿俄米的故事呢，让我们看到他本来是很愁苦的，他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在路德记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他的媳妇，一个外邦人，一个摩亚人的媳妇，让整个拿俄米的人生就有一个大逆转。我们可以说他甚至是转运，就是因为路德的缘故，因为路德对主、对耶和华的信心的缘故，使得整个拿俄米的人生扭转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故事，拿俄米的人生就扭转过来。哈拿也是如此，哈拿一开始没有孩子，非常的痛苦，但是在神的面前祈祷了以后，上帝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撒母耳。撒母耳后来就成为以色列当中最有名的士师，对不对？是案例王的一个士师，是一个先知。还有我们更熟悉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转运，特别是在波斯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以斯帖的王后。当时候以色列人真的是千钧一发，为什么呢？差一点就要灭全族了，对不对？他们看到哈曼，就是这个亚哈水鲁王跟哈曼他们决定要杀以色列人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差一点就全族就要灭了，可是以斯帖却挺身出来，站出来，结果把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扭转过来。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这些逆转的故事，当然这些逆转的故事本身呢都是神的工作。我们都看到神在当中保守他的子民，保守拿俄米，保守哈拿。但是这些扭转的故事呢，其实指向更远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扭转之一。有谁死了自己再从死里复活呢？我们那空坟墓就是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扭转大逆转的证据。那耶稣复活以后他升天，他还会怎么样？他还会再来。然后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就看到他再来的时候也是我们人类面对大逆转，所谓一个大转运的时候，特别是等一下我们看到第六节和第七节的时候。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极大的逆转，极大的逆转。啊，整个月我们都在查考基督的工作，从他开始，我们一开始十二月初的时候查考到耶稣预言，到他要降生，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看到耶稣真的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过了圣诞节，那么来到年尾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耶稣的工作，就是思想耶稣基督的再来，思想耶稣基督在以后当他来的时候的那个情况，而我们对他有的这个盼望。那在一整年当中我们也都在查考使徒行传，对不对？我们都在查考要怎么样走出去，要传福音，而且特别是查考到使徒保罗。如果你听到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些的经文，特别是在十七章的时候就讲到使徒保罗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帖撒罗尼迦。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一封信。那这封信当中呢，保罗是讲解到耶稣基督再来是很详细的，最详细的一本书，就是保罗阐释到耶稣基督再来最详细的一本书。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我们总结今年使徒行传的学习，以及我们总结整个月对耶稣基督工作的一段经文。那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学习什么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看到，因为我们展望将来的大逆转， 因为我们心里面对将来主耶稣基督要来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现今就应该忠心的生活。因为主耶稣基督要来，因为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人生的大逆转，所以我们现今就应该忠心的服侍。这就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这段经文的这个重心。那我们要怎么样忠心的服侍呢？我想这里有三个动词我们可以来形容，就是什么？我们要对于苦难存忍耐，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要在信心和爱心上要增长，再来是什么？我们要依靠神活出忠心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忍耐、增长、依靠。那这三点都是因为我们展望基督将要从父那里回来审判活人死人，他要带给我们大逆转，所以我们要做这三点是什么呢？忍耐、增长、依靠。所以我们对于苦难，首先我们对于苦难要存忍耐。你看保罗写这份信的时候，他写了序言以后，他很快的就进入第一章的主题。这第一章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帖撒罗尼迦信徒面对的苦难。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面临许多苦难的。当然我们谈到初期教会面临苦难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他们的苦难就是罗马军丁的逼迫。但是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些信徒还没有遭遇到全面性的政治上的逼害。他们遭受的逼害是什么呢？他们遭受的逼害就是与犹太教有很多的摩擦，犹太教信的跟他们信的有很多的摩擦之后，这些犹太人就非常的嫉妒他们，而且就耸动百姓来逼迫他们。我们看到保罗在自己在那里的时候，他就遭受到了这些犹太人的逼迫。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看到保罗一连三周在会堂里面讲说神的道，结果有很多人就信主了，有一些是犹太人，有一些是希腊人，甚至有一些尊贵的妇女都信主了。他们信主了以后怎么样呢？就犹太人嫉妒起来，犹太人嫉妒起来就耸动合成的人来到一位信徒的家里。这位信徒叫耶孙，他来到他们家里的时候，本来以为保罗住在里面，结果他们就把耶孙拉出去，拉到官方那里，我要审问他。你看到他们在信仰上是要付代价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片段，我们相信当时候的苦难，甚至有一些信徒可能要摆上他们的生命也说不定。而保罗为他们夸口，为什么呢？第四节让我们看到，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弟兄姐妹，他们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当他们遭遇到逼迫的时候，遭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对神是存忍耐的，他们对神是存信心的。为什么要对苦难存忍耐、存有信心呢？保罗告诉我们，因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算配得神的国。第五节，这正是神公义审判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那什么叫神的国呢？什么叫配得神的国呢？上帝的国度，我们知道在这个期间，这个我们所称为已然未然的期间，就是渐渐的扩展。已然未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事工，他已经来了，已经为我们死了，已经为我们升天，为我们坐在父的右边，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还有他还没成就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再来审判全世界。在这两件事情中间，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已然未然的状况当中，神的国度是渐渐扩展到每个角落。当然在这个期间有许多的苦难，为什么？因为罪还没有除去，因为假冒为善还没有除去。我们甚至看到在教会当中，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什么？有麦子和稗子。那麦子和稗子一起成长，那个工人就问主人，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稗子揪出来？他说不必，你就等到收割的日子的时候，那我们就把麦子和稗子 一起收割，然后分出来。这个就是在说什么呢？这是在说，当我们活在这个情况，以人为人的情况当中，有一些假冒为善，有一些痛苦，有一些苦难。而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对苦难存忍耐，那就显出我们对神的信心。当一个人真的是受到苦难的时候，而且能够对苦难存忍耐，而且仍然能够对神有信心，这就显出真金是不怕火炼的。真金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对神有真信心的时候，苦难能够让我们看出我们自己是否对神真正的相信。那英文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说的，那我华文我不懂怎么翻过来，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We don't believe that Jesus is all that we need until Jesus is all that we have。 那我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只需要主耶稣，我们不相信的，一直到我们只剩下主耶稣基督，我们才相信原来我们只要有主耶稣基督就够了。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真信心能够显示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面对苦难，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因为你们对苦难存忍耐。当我们讲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苦难跟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苦难肯定是不同，对不对？帖撒罗尼迦遭受的是什么？教会的逼迫，而他们甚至要为信仰赔上生命。我们在这里非常的舒适，我们礼拜天还来做礼拜，我还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来这里讲到。当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苦难，但是我们也面对有一些相同的苦难，有一些苦难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那是什么呢？死亡。我们仍然面对死亡的恐怖，我们仍然面对，不但是我们自己会死，我们看到我们的亲人会死。当他们死亡的时候，我们来到死亡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是恐慌，我们可能心里面没有盼望。我们面对什么呢？我们面对病症，我们面对癌症，我们甚至面对一些在生活上的关系很多的冲突，跟人家的冤没有解，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苦难。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对苦难存忍耐，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显得出你的真信心，你就显出你是配得神的国。而不但如此，保罗还告诉他们，你们要存心忍耐，对于苦难要存忍耐。为什么？因为他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苦难不是基督徒的终局，苦难不是我们最后的结局。特别在第六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大逆转。第六到第七节，第六节说什么？他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本来是患难，是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就把患难加给他们。然后怎么样呢？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你们这受患难的就与我们同得平安。你看到这个大逆转吗？我们本来是受患难的得平安，那个加患难给我们的人结果遭受到患难。这里保罗要说什么？保罗要说，我们最终的结局，基督徒最终的结局不是受患难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受患难的人就要得平安。也正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答应我们他必要回来，所以我们可以存心忍耐。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有苦难，然后有人家告诉你，我们不知道苦难几时会结局的，你就一直忍受吧，就无穷无尽的忍受，那是何等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有一天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这世界的苦难原不是在神创造的计划当中。 This is not supposed to be， 这不是应当的。我们所受的苦难不是应当的。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苦难是会过去的， 所以我们对现在的苦难存忍耐。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保罗这里写这个大逆转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对苦难存忍耐。那当你对苦难存忍耐的时候，只有在福音里才有价值。什么意思呢？苦难是因为罪带来世界上的。如果我们查考小要理问答的话，第十七问是什么？就是堕落使人类处于什么状况之中？那答案就是堕落使人类处于罪恶和愁苦的状况之中。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遭受到罪恶和愁苦，不单单是我们，不单单是信徒，非信徒也是如此。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到在基督里的逆转，不是每个人都经历到好像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信徒这样，当你们受患难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日子你们要得平安。不是每一个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有一些人不认识神，有一些人是什么？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这些人他们要遭受的转运是把运气转得更差，是更糟的。他们是要面受什么？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全能和他的荣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关键是当我们忍受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忍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在基督里忍受苦难？我们是否有这个盼望，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要来，所以我才忍受苦难？还是因为我就是忍受苦难，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再做了？如果你心中有这个盼望，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以后要来，那我们更可能在现今有活泼的信心来忍受这个苦难。这就是保罗对他们说的，你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相信这个大逆转，所以你们现在要对苦难存忍耐。啊，第二他告诉他们什么？他说你们不但要存忍耐，那你们还要在信心和爱心上增长。你看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不单是忍受患难，他们同时在这信心和爱心上也是增长的。第三节说什么？保罗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他们的进度甚至成为保罗在其他教会夸口的原因。啊，如果我们说忍耐苦难是比较被动式的一种被动式的等候啊，就是当你在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不会自己去找苦难，对不对？你不会自己去找苦难来受。那苦难是加在我们身上的，是被动式的，我们去忍受它。那主动式的等候是什么呢？主动式的等候就是在信心和爱心上增长，就是在信心和爱心上逐渐的增长，有活泼的属灵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来增长。那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的信心和爱心表现在哪里呢？当然我们讲过，信心呢就是表现在忍受苦难上面。但保罗也说他们什么？他们羡慕良善，第十一节，他们羡慕良善，而且他们有信心所做的功夫，他们的心愿意来做好，他们的心愿意按着神的意思去做。那具体是什么呢？保罗从来，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保罗说什么很具体啊，他们去帮助啊，这里筹款啊，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们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一节，保罗写了一节很重要的，他说什么呢？四章九节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这句经节是很可贵的，我再读一次，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那虽然保罗没有很具体的说这个行为是什么，但是从这一句当中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的爱心是很主动的。他们不用人去提醒他们，不用人去督责他，他们很主动的去怎么样照着神的教训去做。 你记得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的时候，他写什么吗？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的信徒，有钱的人，当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有钱的人已经喝得醉了，穷人还在饿肚子，他们都不懂得怎么样来彼此相爱。结果保罗要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写一整篇关于爱的，爱的真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时候，保罗却说什么？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弟兄姐妹，爱心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主动这个字，对不对？我们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谁爱谁啊？是上帝爱我们。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力量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爱他？不是的，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上帝爱我们的时候，他主动的，他没有问我们你要我爱你吗？没有，他就来爱我们。你是想想一下，如果当年你追太太的时候，如果是我了哈，如果是追太太的时候，如果太太说好你要追我，对不对？好，我们你要买花哦，你要买花，你要订这个酒，这个餐馆，那追餐馆，那你要买这个戒指，要买，那这些条件都给你了以后，然后你才照着去做，你是不是爱他？可能是啊，你真的是爱他，但是更可贵的是什么？你不，他不用讲。哦，你就知道你该做的是什么，你就知道去买花，你就知道要去订这个餐馆，你就知道他喜欢的餐馆是什么。这种爱心跟你被动式的爱心是有差别的，对不对？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的爱心是主动性的。我想我们在思想我们的爱心的时候，很多亏欠的地方，我自己包括在内，肯定很多的时候因为时间上很忙碌，当你想要去关心，特别是我在服侍青少年，要关心他们的时候，要真的走到他们生命当中来明白他们所面对的处境，要花上很多时间的。那我们有没有这个爱心？我们有没有这个爱心来关怀他们，让他们真的是体验到上帝的爱啊？这是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爱心，是主动的，不用人写信给他们，因为他们蒙了神的教训，他们自己彼此相爱。那让我们在新一年里面能够操练这样的爱心。那更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不但有这个爱心的信心，保罗这里说一个很重要的动词是什么？就是他们这个爱心和信心是增长的。这个爱心和信心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步，当我们的属灵生命停留在一个地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好像学习啊，学习就好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们不去做，那我们就退步了。他们增长到一个地步，保罗把他们当成榜样。如果你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你看到有一个词一直的重复啊，第一个词是在第三节，然后第五节，第十一节。第三节里面保罗这里说这本是合宜的，那合宜这个字呢，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可以翻成配得。那其他的第五节他说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第十一节他祷告的时候，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这些信徒是配得的，他们在属灵生命上是有成长的，他们配得。特别我们讲到配得过所蒙的召的时候，我们每常常伟谦小的时候常常听到这句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呢？什么是叫我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呢？这听起来就好像我们蒙的召是一个很高的护照，那我们行事为人要学习怎么样去配得过，就好像怎么样要有长进，对不对？要有成长的余地，使我们行事为人能够配得过所蒙的召。那一个人的品行呢，和他的身份是应该互相对应的。那打个比方，就好像古代的皇帝，如果他决定要娶一个平民百姓的话，那个这个平民百姓当他一过门成为王后以后，他的身份就怎么样，就顿时间就改变了，对不对？在一天之内就改变了， 她不再是平民百姓了，她直接变成王后了，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贵族。但是她身份改变了以后，是不是代表她的品行马上就改变了？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她做了王后以后，可能她的心里面还是在想，我还得去洗碗，我还得去养猪，我还得去马槽里面喂马，对不对？她的心里面，她的心思意念还没转变过来，但是她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她的身份已经是王后的身份。弟兄姐妹，当我们蒙了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你懂这是何等尊贵的身份吗？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没有互相对应，我们还在什么？我们还在想着洗碗，我们还在想着犯罪，我们还在想着我们的信心和爱心还在停顿在那个地方，没有增长。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配得过所蒙的召，我们就是什么？就是要像这些帖撒罗尼迦一样，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在爱心，在信心上要增长。这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当你在等候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你有的生命不是死板板的，你有的这个生命，你所蒙的这个呼召是活生生的。所以当你有这个呼召，当你有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就应该成长，就应该在这些事情上，在爱心上，在信心上来成长。那第三点，保罗说，因为主耶稣基督要来，因为主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这大逆转，所以第一，你们要忍受苦难；第二，你们要在信心和爱心上要增长；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你们必须要依靠神而活出这两点。那因为我们展望前面的大逆转，我们现在必须依靠神而活出这两点。那帖撒罗尼迦所设立的这个榜样，他们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活出来的。我想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他们能够忠心的等候主再来，是因为主自己亲自托住他们，主自己托住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有信心，赐给他们有爱心。所以甚至当保罗夸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必要骄傲。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明白唯有神能够使他们在这些事上成全，唯有神能够使他们忍受苦难，唯有神能够使他们在信心和爱心上格外增长。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十一节里面为他们祷告，保罗要他们什么？保罗要他们继续增长，是的。但是保罗也知道只有神能够达成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只是一个浇灌的人，叫他成长的是什么？叫他成长的是神。保罗祷告什么呢？第十一节，保罗祷告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愿我们的神什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信心所做的功夫，还有我们的神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的身上的荣耀。这些东西，这些成长，这些忍受苦难，这些配得过所蒙的召，甚至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这些事情都是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都是只有我们只有在依靠圣灵的能力之下，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件事。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妄想我们自己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忠心的等待主再来，我们不要妄想我们只要 try hard 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那是不是说，哦，既然这是神做的，那我就什么都不做了，我就可以袖手旁观啊？你这么想，其实呢，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因为在第三章的时候，你看到保罗责备谁啊？保罗警戒懒惰的人，对不对？他说有什么？第十一节，我听说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为什么他们什么工都不做，专管闲事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认为，我既然已经相信神了，我既然已经在这些事情上都是神在做主动了，那我什么都不必做。这不是保罗说的。保罗说，保罗责备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知道我们的生命虽然是我们靠着主而做，但是我们仍然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活出来，我们仍然是要尽心竭力在主的面前来服侍他。所以我们的爱心和信心的增长，只有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看到我们的信心真的是不足，看到爱心不足的时候，自己做的不够好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才可能按着这些途径赐我们力量来成全。那我们真正要来的是来依靠神，来向主祷告，来到他的面前祈求。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在我们要有爱心要有信心，但是却没有依靠神，但是却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来到与神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而做的。弟兄姐妹，上帝要的是我们与他这亲密的关系，他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谦卑地说我们不行，我们要靠着主你的力量。保罗说那些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当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那些人是宗教人士，那些人是犹太人，那些人是很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认识，他们知道神吗？他们知道，他们相信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他们与我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他们以为他们只靠着自己的能力就能得救，他们以为他们只要靠着自己很虔诚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就可以得救。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不是的，这些人是不认识神的，他们是不听从福音的人。所以当我们真的是靠着恩典，我们不单单是靠着恩典称义，我们不单单是靠着恩典得救，我们也是靠着恩典什么？我们也是靠着恩典成圣，走我们这天上的路程。所以在这一个逆转当中，唯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托住我们，使我们坦然无惧地站在审判的台前。第十二节我们看到，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想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审判我们可能只是很遥远的一件事情我想如果我们再读多一点启示录，审判会变得越来越 实在审判的那一日，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当我们在白色大宝座的前面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站在，无论大小死了的人都要站在这白色的审判大宝座的面前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案卷都展开了。这案卷是什么呢？很多的书不单单是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在审判的那一日都要被公布出来。你可以想象一下吗？你自己承认是自己里面心里 你心里面的思想，心里面所讲过的话，所做过的事，我们良心所控告过我们的一切的事情，都要在审判的那一日被公布出来。你怎么站立得住呢？怎么在一个公义的神的面前站立得住？那启示录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本书展开了，另外一本书是什么？就是生命册。那我们之所以可以站立得住，就是因为我们的名字写在这本生命册上面。这本生命册上面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为我们的罪而死了，把这份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对这个大逆转，对这个审判的逆转有把握，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极大的替换。我比较喜欢英文英文是说什么？英文说 our hope in the great reversal, 就是大逆转了。Our hope in the great reversal lies in the promise of the great exchange. 什么是极大的替换呢？这个极大的替换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罪归算到他的头上，他复活了以后，他把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 great exchange, 这是极大的替换。而我们能够在主耶稣里面有盼望，我们对这个大逆转有盼望， 就是因为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已经完成了这个大提环。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要来吗？是的，我想我们大家这里有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查考，就主耶稣基督肯定要来。他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像贼，不是说他像贼，是说他来的时候像贼，是你没有预测的时候来的。他肯定要来的，当他来的时候将是人类最大的转运，也是极大的逆转。问题是你预备好了吗？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面临这个时刻。现在呢，也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勇敢地面对，勇敢地忍受我们今生的苦难，在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上来增长。这一切都是靠着神的恩典。那在座的，如果你还有在心里面还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相信主耶稣的，我现在要恳求你，请求你来思想人生的终局，到底我们以后要到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有这个大逆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来思想你的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甚至有的时候是有一点恐慌，我们不知道主啊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抓紧在世界上的东西，抓得太紧，我们没办法看到主啊在前面为我们摆上的这活泼的盼望。主，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的心，让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能够仰望为我们前面所摆上的这美好的永恒的盼望，我们就心里面得着力量来奔跑天路。当我们在信心和爱心上软弱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想起你对我们所呼的召，你拯救了我们，你要我们成长，你要我们在这个等候的期间继续的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常常支取力量，以致我们一生能够忠心的来奔跑这天路。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我们谢谢恩光的信息。在欢迎新朋友前面，我先报告一下我们春季的逐日学，因为大家要报名，我们有三门课。哦，上面已经写了，是新约概论、灵命塑造跟教会论。请大家稍微按照个人的需要，我们来报名。我把这个报名的签到表交给大家。好，下面是我代表教会欢迎我们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想请你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我们特别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你。我这里有两个单张，我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你站起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位叫刘小文小姐。好，非常欢迎。好，第二位是殷学婷。
好，然后我是凤莲姐把我带过来的，然后很高兴认识大家。
好，欢迎，欢迎你。在我的左手边，这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在后面，后面有。
Yes, my name is Russell. I'm a Christian. I live in Billabue, which is near Ocala. I have friends who are Chinese, and I'm looking to meet more Chinese and understand more of your culture, and hopefully I'll be able to learn some Mandarin Chinese.
Okay, welcome.
大家好，我叫山东焦芳，来自日本，现在在中国学习，然后旅行来到这里，认识大家很高兴，谢谢。欢迎你。这边应该还有两位，是不是？
大家好，我们是从亚特兰大过来，是开车路过这里。今天是周日嘛，我们在网上翻了一下，翻到这个教堂，我们就停着车过来了。感谢主。OK，欢迎你。对，你在前面还有。
这是我先生 Michael， 他今天第一次跟我到教会来。Okay，welcome
Michael。之前大家都是去他们英文教会，所以一直没有。他今天跟我来的。Okay，welcome。Let's say a couple words.
Greetings, everybody.
Okay，thank you. Yeah. 还没有其他的第一次来的，好，非常欢迎大家。如果你第一次来，我们特别邀请你留下来，给我们一起参加爱宴。到时候我们会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跟更多的介绍我们教会。好，接下来家事报告。 我这里没有太多新的，在加斯报告里面，我们特别为教会的财务，我们现在祷告。到上个礼拜为止，我们收到的是22万，大概预算的92%。今天是最后一天，请特别为这个我们自己祷告，求主赐下奉献的心。 其他的没有新的，也特别请大家在这个个人小组祷告中纪念我们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外出的旅游的弟兄姐妹们，求主保守他们的平安。其他的部门有没有报告的？没有的话，我们就来做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 请大家起立，好不好？我来问158问，谁可以讲道呢？只有具备充分的恩赐，并得到适当的认可，蒙召从事这一职分的人才能讲道。第159问，蒙召传讲上帝圣言的人应当如何讲道？ 蒙召传讲上帝圣言的人，应当传讲纯正的教义，殷勤做工，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表达清楚，不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忠心地把上帝各样的旨意传讲全备。 根据听众的需要和能力，用诸般的智慧。 把上帝的话应用在他们身上，心里火热，爱上帝，爱上帝的子民，诚诚实实，目的在于使上帝得荣耀，使上帝的子民悔改归正，得造就，得救恩。我们唱山一颂。请唱着吧 ，OK， 这七个调。
每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在美主恩。
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好，请印象长老给我们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好，大家请坐，默祷以后我们参加主日学。